我们今天继续哈，继续我们开始咱们新旧业中懒的小仙之书哈，小仙之书，上个星期是讲的这个弥迦书哈，那今天呢，我们根据这个篇幅呢，我们今天是三卷哈，那么约珥书是三章，俄巴底亚书是一章。约拿书是四章，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啊，加起来是七八章啊，所以上次我们是阿摩斯是九章哈，所以这个是八章，今天是八章，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的这个进度呢也得稍微快一点，虽然是八章，但是因为它是三卷书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清晨的主日，主我们来到你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是通过网络，主啊，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要得听你的声音，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一生的道路，主，我们也把今天我们学习的约珥书、厄巴底亚书和约拿书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要不单单让我们只是学到一些圣经的知识，更是让我们把你的话明白记住，并且。让我们每一天都去行出来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谢谢主，我们也为今天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让他们开车都平安顺利的来到教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是讲这个约珥书哈，还有厄巴底亚书，还有约拿书。那在这开始之前呢，我还是因为上一次我给大家讲了这个一点，就是说我们学习圣经的一些学习圣经的方法，或者说我们主日学为我们主日学学习圣经我们的一个方法哈，那。我就用上一次黄子佳黄牧师，他在上一个主日他给我们这个主日正道主日正道，你看黄牧师他的这个主日正道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圣经我们学习圣经的这三部分，他都给我们包括在里面了包括在里面。那么就是一个就是圣经的这个本身，他选了一章圣经的内容就是约翰福音四章31到41，一共这个十节经文11节经文。然后呢，他把这个经文在他的这个讲道的中间，他穿插的就把经文解释给我们听然后他大家有没有注意？他在每一部分讲的时候呢，他在讲到这个经文之后我们就看到。他就把这个，他用五点他这个讲宣道讲五点，这五点呢，就是相当于他通过这段圣经，他把他这个神学思想，他告诉了我们他告诉了我们，比如说从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四章这个31到41节，那么这里面它包含了五个神学思想第一个就是他讲的奉主差遣，第二是遵主旨意。第三是靠主的配搭，第四是对主忠心，第五是蒙主赐福。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的神学思想。他把这个从这段经文这个内容里面，他把这个神学思想带出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通过这段经文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呐，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所行的路是合乎你的旨意。实际上，什么叫神的旨意？这就是神学思想，就是神的旨意可以这么讲，OK，然后呢，这个还没有完最后我们也明白圣经了，我们也知道这个神的旨心意、神的旨意， 这个神学思想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要学习和应用。所以黄牧师最后带出来一个，一讲了重复了很多遍，就是我们都是宣教士，我们耶和华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要传福音。哎呀，他这就是他的应用哈。所以呢，我通过这个的话呢，我想讲几点的，就是说，在这个我上一节课哈，我给大家也稍微也稍微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我也讲了一些这个通过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怎么明白啊，或者这么讲吧，那可能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那个弟兄姐妹有个弟兄问我哈，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主日学哈上主日学和牧师讲道哈牧长讲道你听道，他说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那这照。因为当时我就给他讲这个步骤哈，所以就说讲到文本，讲到神学思想，讲到英，他那既然都一样，那这个主日学和这有什么区别？那我现在呢，就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因为我上节课呢，我讲的有一些不是太清楚、太明白，甚至有一些我讲的，我觉得可能也许不是我的意思哈，我觉得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东西哈，我今天把它重新给大家改正过来哈，改正过来。那么我想讲就是说，那么我们的主日学一般来讲呢，我们的这个重点应该是在第一部分，就是圣经文本或者说圣经内容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吧，我们有三卷书哈，或者说上次我们是这个阿摩斯书，那么我们重点。主日学，我们重点就是把这个阿摩斯书，差不多用1/3的时间，把这本书到底讲什么，我们要把它讲清楚啊。那么，然后差不多1/3的时间，我们要把这个神学思想啊这一部分，可能就是讲员哈，来跟大家来分享带出来啊。从这本书里面，我们怎么抽出来这个神学思想，以及把这个应用啊。给大家跟大家指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对照着这个所学的圣经，把它在生活中应用出来哈。那我在这个上节课讲这个时候呢，我也特别讲了一下这个，所以就说我们是看这个，我们翻译本还是看原本哈？我在那个地方我讲的也，我觉得我讲的也会可能是有些不太正确的哈，可能会误导大家。我实际上想表达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学这个圣经原文不重要哈。比如说这个希伯来，这个旧约希伯来文和新约希腊文学那个并不重要。我的意思想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学原文，我们然后用原文再用这个工具书、参考书哈，就是然后我们再去理解圣经解经，非常好啊，应该是最好啊，应该说最好。但是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哈。我们学英文已经都很困难了，我们再去学希伯来文，再去学希腊文，我们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时间能这个精力。那我们呢，就说你就可以用一两个版本互相对照的来，你就你遇到难题了，你平常你可以用和合本，但是你遇到这个难题了。实际上不一定非一定要去看解经书，因为解经书本身它也是人写的，有可能对，有可能错。那么如果你先在神面前，你先自己来祷告完了以后，你看看不同的版本哈，这个和合本，还有这个和合本现在有个修订版，我觉得非常好。比如新译本也是中文的，如果你要是英语，你也可以的话，英文的版本就更多哈，NIV、ESV 很多了哈。很多版本，你可以找一两个哈，所以有那么两三个这个翻译本，你对照这个同一句话哈，我相信你一定就会把，应该来讲90%的圣经难题你都是能够解开的哈。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些，那么可能我们就需要借助于这个专家学者看看他们的这个解经书啊。所以今天本来我也想举一个例子，我想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举这个例子了哈。我就是把我上一次讲的，我重新更正一下哈，就说我并没有反对我们学这个原文哈。我那个老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 学原文，你怎么也不可能学到专家那。他是指的说，你直接用原文解经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学完原文之后，我们用一些参考的哈，比如说工具书或者是一些原文解经的这个网上的一些工具哈，然后去从原文入手去读哈，我觉得那个应该来讲是应该是最好的，很好的哈。但是没有那个条件，我们也不需要这个灰心丧气，说我是不是就会对圣经不了解？让没有那个，我们多用几个版本，因为这个译本哈，我们对照着，虽然这个圣经没有漠视这个译本完全无误，但是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圣灵也会帮助他们哈，让他们尽量的不把这个圣经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要义弄错啊。OK，好，那下面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这个新的这个课程哈。这个约珥书、俄巴底亚书和约拿书，哈，我就按照这个顺序哈。那么从这张表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珥书哈，约珥书的这个他的这个约珥书他的这个写作的时间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应该来讲呢，是在这个以色列哈被掳被就是被亚述灭亡哈。之前，或者说他比这个我们上一节课讲的阿摩斯书哈，可能还要更早哈，差不多应该是在这个七百五八百这个公元前这个哈9世纪这样的时候，就说那个时候以色列还啊哦，这是有人说哈，以色列还。这上面我讲了一下哈，就说目前呢，因为约珥书里面呢，他没有讲太多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王朝，也没有他也没有讲亚述，他也没讲巴比伦这些周围的这个强国这些帝国，所以呢，推导他的这个时间呢就比较难一点，所以目前这个在研究圣经的这个圣经学者呢，也有人说这个可能是比较晚一点的哈，这个五六世纪，那五六世纪那已经就是巴比伦和这个亚述，这个已经都分别把北国和南国都灭了。那早一点的呢，就是讲到这个9世纪，就是我们今天我认为这个是，更合适的这个大多数人。这个圣经学者也是支持这个晚这个早期的这个9世纪这个左右的哈，所以我们看一看哈，这个约珥书的这个历史背景呢，就是约珥这个先知哈，他利用曾经哈，在这个南国犹大曾经有一年他们遭遇了这个蝗虫之灾，然后紧接着蝗虫之灾之后，又天下大旱啊！一般的这个旱灾和蝗灾，常常在这个历史上是在一起的哈。一般有旱，也旱的话，就容易有这个蝗虫灾哈。所以曾经，那么先知约珥呢，就用这个已经发生过的这样的一个空前的这样的一个蝗灾和旱灾来警告这个以色列，说将来审判的那个日子，比这样的日子那要可怕的不知多少倍啊！就是主耶和华的日子啊，讲到这个，所以他就呼吁百姓，你们要悔改啊，呼吁百姓悔改，然后就讲到这个，把这个就是用这样当时的遭遇的这一个难处啊，来那个教导在幕后的这样的，所以让百姓要活出这个认罪悔改啊，敬虔的这样一个生活，就是类似，这就是约珥书的一个核心哈。那如果我们为了把这本书我们理解的好一点呢，我们把它可以分成3段，就是他讲了是相当于他讲了三或者叫3个故事也好，3段的这个也好哈。那么这分段在这个地方，大家回去看一看哈。那么基本上就是第一章到第2章前面一点，就是他从这个灾难，他呼吁这个民啊悔改，然后呢，这个第二章啊，他就讲到这个悔改啊，一定带来幕后神审判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盼望啊，悔改，因为神必定怜悯和赦免。 然后呢，第三章呢就讲到这个犹大从神的选民到万国将来的这个结局啊，结局。那我们就详细看一看这里面哈，特别讲到这个侍从啊，在这里面，如果你读这个的话，很多人都会背这一句哈，就说这个茧虫啊，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哈，就是说这讲了四种哈，讲了四种茧虫、蝗虫，还有男子，还有这个蚂蚱哈。那么这个圣经是用了这个四个哈，那么这四种呢，基本上都是这个蝗虫这一类的哈，不同的。我们知道蝗虫有很多种了，有黄色的，有绿色的，蓝色的哈，这个好多好多不同种类的哈，它基本上都是这个四种。它用这样的一个，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他们这些蝗虫很多不同种类，它习性不一样，有的是这种群，就是这种杂，就是这群，就是这种一起的哈，叫他们叫做这个叫群居哈，有的是单个的这个蚂蚱蹦来蹦去，有的是一群一群蝗虫一群一群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群一群的吃完之后，单个的又来了，单个来以后，另外的又来了哈，比如说这个茧虫，他们说这个茧虫是属于那种。牙比较厉害的那种，虽然它灾难不会引得很大，但是一般比较硬的那些东西哈，那蝗虫啊吃不了，但是它能够把它吃掉啊，那很硬的那些杆儿啊，或者有些壳啊什么的。言外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场灾难真的可以说是让这个农民颗粒无收，无论是一般你要是有一些蝗虫还可能吃剩下一些哈，那这个就告诉你这四种。这个虫子，这个一个一个，这个相当于基本上把你的这个庄稼都给你完全的都收拾掉了哈，就是说这种可怕性，给农民，就说给这个以色列人，等于一点几乎一点都没有留下哈。比如说蚂蚱，他们说是这个比较一个一个自己的哈。那蝗虫，他们就说他们都是一片一片的哈。这个这都是现在从这个圣经上描绘的。我们知道说，圣经实际上这个先知是用这样的一个末，就是一个这个蝗灾啊，就预示将来在这个末世哈。他说这个他们形状像马，然后奔跑有马兵在山顶这个蹦跳的声音，有车辆的声音，又有火烧这个烧碎和碎街的这个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正预备打仗。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你可能没有，但是如果你去读这个启示录哈，就能看到当时这个马兵这样的一些描写哈，你就能够更加的深刻的体会这样的一个哈，这就像这个，你看就像那个敌兵攻城哈，爬墙啊，这蝗虫往墙上。攻城也是一样，那敌兵通过这个爬墙爬到这个城上，然后这个把这个城门攻下来，反正就是喻，就是这个比喻这个幕后那种可怕的那个征战那样的一个景象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悔改啊，不悔改，他说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刑罚啊，一个惩罚，他就说这。他就用这个蝗虫，就像这个马哈这样，实际上你要一看看这马和这个蝗虫这个脸，这脑袋还是有点挺像的。我昨天看了看，这个把蝗虫一放大，还真像那马的那个哈。所以这个先知他的这个圣灵给他这个预表，就是圣灵给他这个带领，让他写，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很有想象力哈。以前从来没想到这个蝗虫和马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约珥书和这个新约啊，新约引用或者是新约跟这个约珥书相关的这些，都在这个上面哈，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啊，回去看一看。特别我后面当然我也给大，我在这个 PPT 上也列下来了，一共它有四处哈，那么其中有一处第三处，我也是给大家留作业，大家回去自己把这个。新约的几节经文哈，比如说在这个 第一簇里头哈，这约珥书讲到这个蝗虫的时候哈，那么如果你去看这个启示录9章1到6节哈，描述的跟这个约珥书是非常的这个相像，只是这个启示录又把它描写的更加的这种清楚、详细、明白哈，都讲到这个蝗虫从地里上来，然后一切的这些地上的一些庄稼，甚至树木哈，都被这个，甚至他说这个，还讲到这个，讲到蝗虫，还讲到蝎子啊，就是更加的这个可怕，这个景象，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哈。所以约珥书讲的是一个蝗虫，一个比喻。实际上到了启示录，到这个末日的时候，末后的这个7年大灾难啊，或者说确切讲前3年半的这个大灾难的时候。这个已经把这个约珥书的这个看到的这个比喻，这个景象，变成完完全全的实实在在的这个实际哈，在这个地球上发生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这个约珥书特别被这个新约有这个很大影响的，就是讲到这个约珥书2章28节哈，就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哈，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这里面你看前面讲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神的灵就是圣灵嘛，那么这个凡有血气的，你看这里面。他就讲说，这里面以色列人看了，他们就应该不明白啊，什么叫凡有血气的？你应该是叫你要是第29节，他们还觉得说，哦，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觉得说，哦，那就指着我们以色列人啊，讲着我们犹太人。实际上，在这里面你如果要是读了这个《使徒行传》哈，第2章彼得的这个讲道，那你就明白了，哦，原来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啊，所以这个凡有血气的，就是凡是人啊，就是实际上是当这个我们也知道说啊，不是具体每一个人，他这个凡有血气的，就是指的这个天下万国哈，凡是神所拣选的，他就浇灌完了，他们就可以说预言、看异象、做异梦啊。所以这个彼得在这里面就把这个沿用约珥书啊，所以后来就是。3000人、5000人哈、啊，就是信主啊，认罪悔改信主，就是这个哈、啊，这是彼得引用的这个哈、啊，新约引用的这个呢，回去我给大家留个作业，就是回去哈、啊，你去实际上这个就是刚刚这个做异梦灵浇灌这个之后的哈、啊，那是28节29节，这个呢。是30节到31节，还有这个要有这个意象了哈。这个的话，在这个《使徒行传》并没有还没有发生哈，所以这个彼得他讲的只是圣灵浇灌哈。这个虽然他在旧约里面他是看到的一幅画面连续的，但是从我们今天的预言的实现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哈。实际上。这个《使徒行传》也好，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讲，也他们也讲到这个约珥书，但是他们讲的都是指着这个末后的时候哈、啊，这个末日的时候，所以大家回去把这些经文可以找出来，看一看啊。那么第4节哈、啊、也讲到这个收庄稼熟了哈、啊，所以你看启示录14章里面。也是用了这个约珥书的这个同样的这个，这个话，也就是说约珥书的这个预言也在这个真就是也是成就了哈，所以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好，那这个前面这些的话呢，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约珥书，在这个里面哈，我们就从这个他这个3章里面，我们就给他抽离出他的这个神学的这样一个思想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背后，神借着这3章讲这个蝗虫，讲这个审判，讲这些灾难。那神讲这些之后，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像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讲故事哈，讲龟兔赛跑。哎呀，实际上你的真正的本意，你并不是非要跟孩子讲到底是乌龟跑得快，还是兔子跑得快，还是谁胜？你的本意，你也有一个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就是告诉。 你的孩子啊，这个不要放弃啊！你再聪明，你再就像兔子跑得再快，但是你懒惰啦，或者是你放弃了，哎，最后你看那乌龟很慢，但是它坚持不懈，它有这个好的品格，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你看最后它还是得胜了。所以你实际上给儿女讲的话，也是同样，你背后你要带出一个意思来。那神借着约珥书这3章。他也是在背后给我们带出一些神，他想跟我们讲的这背后的这个教导的意思啊，我就把它称之为神学思想啊，或者叫做中心思想都可以。那这里面呢，我总结了4点啊，第一个呢，就是神是历史的主宰哈，他既可以用这个自然灾害来当时来这个管教他的这个子，他的这个属他的这个神的选民哈。这个犹大啊，犹大国选民要警醒他们犯罪啊，就会有后果啊。这个神是可以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因为他是他在历史上，他是即使历史怎么走向，他来他主管，然后自然大自然他也是自然的主。但是呢，神在我们在这个虽然是神管教我们，但是神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们只要是认罪悔改的。那么，而且这个他用撕裂心肠哈，这就是一个真的认罪悔改，对这个罪真的是那种痛心疾悔哈，那种，所以神一定会赦免你做错了，神一定。我们人有的时候，我这辈子我也不能饶恕你哈，我们有时候深仇大恨，但是在神那里头不会发生这个事，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就饶恕我们哈，他绝不会说这辈子我也不饶你。然后第三个就是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浇灌啊，讲到的浇灌，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言啊，所以果不其然，在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这个第一个五旬节就发生了哈，所以这个圣经的圣灵的浇灌，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啊，都是一直在发生啊，不是说单单的就彼得。那个五旬节那时候圣灵浇灌了，现在就没有了哈。现在是你之所以我们没有经历到像五旬节那样的，是因为今天很多人是不信的哈，不信这些东西啊，所以只是把圣经当成一个知识啊，去这个当成一个这个理论，当成一个知识去学啊，不相信这个。今天甚至有人说哦，神迹奇事已经终止了哈，这个这样的一些有一些这些。宗派哈，有一些神学家，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圣灵从五旬节开始，圣灵啊浇灌下来，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他都住在我们心里面。这个一直到这个主耶稣再来哈，圣灵是不会停的哈。所以在这个里面，然后讲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实际上就是审判的日子。那我们今天读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说，将来我们基督徒也有审判啊，就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你去读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哈。那么对于这个不信啊，信与不信，不信的，将来在这个基督台前审判之后，将来还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在那里面讲得很清楚，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也就是说，今天你活着的时候。没有信耶稣的，就是不在这个生命册上的，那么都会这个被扔到这个火湖里哈。这圣经讲的，所以这个耶和华日子，它这个什么叫具有双重性，凡是因着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就得救；凡是不信的，就灭亡。就是讲到这个，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哈，或者叫我们知道今天说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这个呢？这个思考题哈，思考题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思考题啊，老杜把这个弄过来。哎，好，那这个思考题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借着思考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哈，我这也是给大家留的作业哈，我鼓励你把这些作业你要写一写哈，如果你写完之后你愿意寄给我哈，我是非常的高兴，我来跟你讨论哈，跟看一看。如果你把这个作业，咱们不有一个这个读书群嘛？咱们有个新旧约中览的一个群嘛？我看智利 智利老师常常在里面发一些他的读书心得呀，其他弟兄姐妹也有跟着分。如果你把这个作业你写完了，你发在那个上面，我觉得大家看一看哈，大家讨论讨论，我觉得对我们不但是你的祝福，也是你带给别人的祝福。我都鼓励大家把这个你都可以在那上发表哈，不要就是这个做一个这个潜水的鱼的这个在那水里面哈。这个这听别人讲，你也可以上来冒个泡哈、啊，这个来发一些东西在那个在我们那群里头哈、啊，我们那群只要是我们不去谈别的那些有争议的，我们只要是谈圣经，即便是圣经有争议的没问题哈、啊，我们一起讨论哈、啊，主要是我们就是我们那群里头只要是跟圣经跟真理讨论有关的，我们就鼓励大家去发啊，在上面发表讨论。那这个呢，我准备，我就是通过那个神学思想，来准备了四个方面的题目。实际上，这个本身你写完这个作业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圣经在你生活中的应用。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第三部分就是我那里面的这个，就是你学了圣经，你学了圣经，你明白了圣经，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个不是目的，你的目的就是说你明白圣经之后。你要照着圣经去做，你这个一脑子圣经知识，最后你根本不去做的话，最后到末日的时候，主审判的时候，你要按照耶稣讲的要下地狱的这种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曾经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人我不认识你们，赶紧哈离开我哈。他说哎呦，他说主啊，怎么可能啊？我们不是这个。啊，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嘛？怎么你不认识我们呢？我们天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混啊，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平常祷告会我也来，什么这个各样的教会我都来呀、啊。怎么到现在不认我呢？主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堂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脑袋圣经知识，最后哪一条你都不照着去做。这种人很危险，哈哈，所以我现在不敢讲你到底是得不得救哈，但是我只是说你很危险啊，一脑子知识但是不去做啊，所以这个作业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把这个作业你去好好思想，好好写下来的时候，你实际上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啊。比如说这个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今天是否预备主耶稣再来？预备耶稣台前审判，所以这你就知道说，你每天你有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神说你要爱人如己，你有没有尽你的可能？不一定说像主耶稣那样的爱，但是你有没有尽你的可能？你即使你是一千两的，你不把它埋起来，你把它放在银行里头，能取利息。哎，主耶稣说你这样就，他就会夸赞你啊。如果你是2000两，哈哈，那么你又赚了2000两，这赚2000两就是你照着神去话，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那个一脑袋圣经知识，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不去做，把主给他1000两银子，他埋起来了，这就是那种人。所以主耶稣把这种人，主耶稣就是对他很不客气哈，说他是恶仆哈哈。那你说得没得救呢？你自己去祷告哈，但至少他是一个恶仆。好，那这个我是鼓励大家哈，去把它写下来，然后你照着你心里面写的，然后你去做出来啊。好，这个因为今天我要讲三个哈，所以我也没有时间这个讨论了哈。如果我们后面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哈。再讨论一下，有提问题。我们今天再接着讲这个第二卷书《厄巴底亚书》哈，《厄巴底亚书》。那么，《厄巴底亚书》这卷书哈，它是如果我们看那个图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跟这个约珥书是比约珥书稍微晚一点哈，差不多那个先后跟这个阿摩斯书介于阿摩斯书和这个约珥书之间哈，也是在这个以色列。和犹大分裂了之后，但是还都没有亡国，就那段时间啊。那么这个厄巴底亚书呢，是圣经中最呃就啊、呃、是这个旧约中哈、啊、最短的一卷书，因为它就一章哈、啊、一章。那么所以 但是它并不代表它里面的这个内容不重要哈，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很，我这个里面这个简介讲的哈，他说这个是对以东的宣判哈，也是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小先知书里面不多的几个哈，针对外邦人哈，针对外邦人，这个专门是针对这个以东哈，我们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裔哈，那么。这个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是，这个雅各的哈，雅各的这个十二个儿子哈，雅各的后裔。那么以扫呢，应该是我们知道说以扫是这个雅各的哥哥啊，所以他们是亲兄弟。所以呢，他们应该说他们以东人和这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一个啊，这个。堂兄弟，或者是就是兄弟嘛，哈，都是他们有共同的爷爷，哈，就是这个以撒，哈，共同的这个祖爷爷就是亚伯拉罕啊。在历史中呢，但是在历史，在这个后来我们看到哈，这个以东他们常常和以色列他为敌，哈哈。这个本书的这个背景呢，发生在公元祖前586年，巴比伦毁灭约让之时，哦，就是。这他就说哦，这本书比哦对，这本书是比较靠哦对对对，刚才我讲的是我对不起哈，我刚才讲错了哈，刚才讲的是约珥哈，约珥或者是阿摩斯，对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啊，应该是比较靠后了，这个是这个我看我们得有这个哈，这是在这个已经这个犹大以色列已经灭亡了，这个犹大。这个你看，这个犹大灭也，犹大正在被这个巴比伦，就是正好是在那个前后。你看这个图哈，这张图上，巴比伦哈，586年灭了这个犹大国哈，厄巴底亚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刚对不起，我把跟那约拿书我弄混了，约拿书是介于约珥和阿摩斯哈，这个厄巴底亚是比较靠后的哈。比较靠后的这个，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说当这个巴比伦人哈来攻打这个犹大国，甚至把犹大国给攻下来，然后把他们俘虏到这个巴比伦。这个时候，这个以东他们这个巴比伦没有攻打以东，以东就趁火打劫哈，来进到他们这个城里面。来这个去抢去偷东西去抢也杀人放火的，所以他们后来神就借着这个，然后借着这个厄巴底亚这个先知来这个来向他们警告他们哈、啊，向他们发出这个审判的信息哈、啊，所以我们哦这里边我们讲到哈、啊，这个以扫的这个恶就是这个以东哈，以东是以扫的这个子孙后裔哈，他们这个讲了一下这个以东的这个以东这个以以东以东这个国家哈，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看哈，他们的这个以东的这个历史，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个在这上了，我们主要是从进到这个课里面哈，虽然这个很短哈。就是21节，一章就是21节的这个，我们呢，如果按照这个它的里面讲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四段啊，四段。那么1到9节呢，讲到就是对以东的这个审判啊，这个宣告啊，宣告你们要受审判。那然后呢，10到14节讲到为什么啊，你们的到底犯了哪些个，为什么要审判你啊？然后第三个呢，就讲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与报应的原则，所以这就是讲到幕后啊，耶和华的日子幕后。那现在的审判已经有这个现实的审判，那将来啊，幕后还有呢最末日的那个最大的审判哈。正如这个希伯来书所讲的哈，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那个死后必有审判，就是指的耶和华的日子哈，常常是这样。然后第4节哈，后面这个5节经文哈，他就讲到。这个西安就是讲到这个犹大哈犹太人，他们神的选民，他们将来要复兴啊，然后他们神因为神跟 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立的约，所以神的约是不，神是不会毁约的。所以这个鼓励的话，虽然前面有这个惩罚苦难，但是最后我们有盼望啊，就是这个基本上先知书，你看差不多大部分，应该来说所有的先知书都有这样一个模式，前面是讲到神借着先知指出人的罪，那么让人悔改，然后。很多人因此不悔改，神在这个历史中也会借着各样的天灾人祸来这个来管教啊。当然也不单单是指的犹太人哈，也是你看像这个外邦人也有，但是最后神这个先知告诉说，最后如果你悔改的，那将来你有盼望啊。虽然可能今天也是被这个天灾人祸，可能也是。那个受到这样的一个，因为都是连带的嘛，所以这就是苦。我们说为什么有苦难？苦难，这个也是受到这个世界这个连带的这样的一些。你生在乱世，你自然你就是也没有一个平安的这个生活哈。虽然你可能没犯罪，但是在乱世中也会受到这个世界连带的这个苦难。但是，那么他这个讲到就是将来在这个死后必有审判，在将来的这个审判的里面，神会对那些在这种硬心悖逆不悔改灭亡的，和那些虽然也这个死亡了哈，因为没有人不会死嘛，虽然也这个也遭遇或者苦难，或者是没有遭遇苦难，或者也死了，但是神对那些在这种乱世中，但是他自己。他认罪，他悔改，所以这就是圣经里愚民啊，愚民，或者说，保罗所讲的哈，到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全家实际上就是指着以色列所有的这些愚民啊，余剩下的这些民，余剩下的意思上就是这些认罪悔改的啊，所以就讲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详细看一看他的这个内容呢，比如第一段哈，第一段。这上面讲到这个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啊，然后就是耶和华跟他默示给他，然后他这个耶和华怎么跟他讲，就讲到以东啊，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所以这就讲到，这是用一种神的这样的一种神跟他讲话的这个模式啊，这个。所以一起起来与以东征战，实际上就是刑罚啊。那么你说这个使者，这个使者是指什么呢？是天使，还是指神所使用的地上的，比如说呵呵这个亚述人，或者是巴比伦人，或者这些地上这些帝国，然后去刑罚他们，都包括在这里边啊。也就是说，别管是哪种，都是神所差的啊，都是神所差的，就像。这个神让这个巴比伦把犹大国灭了，也是这样啊，也是神使用这个更恶的人来管教这个犹大人啊，犹大南国犹大。然后他讲到，然后再讲到这个以东哈，说你们那些住在山穴中啊，居住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负，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就讲到这个人哈，这个他们讲到这个以东哈，以东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它是在这个死海的这个以死海的这个北面哈，死海的北面。那么死海是一个很低的。那么越往北，越到约旦这边，越往北它就越高了哈，因为一般的海都是水呀、河啊，这地势都是低的嘛，它形成河，越远离它，慢慢就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以东，就是以东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旷野哈，旷野是高，所以山慢慢就有一些山了哈，就高起来了。那么。而且呢，它这个地方的地形啊，有特别，比如说像这个吧，如果当时他们说你要进到这个以东，他们这个叫做佩特拉哈，是他们以东的这个它的这个最大的城，可实际上就现在香港于现在的首都哈。 那么他要想进到他这个首都，他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条峡谷哈。虽然里面很宽，但是哈，就是虽然这个很高，但是里面虽然也有宽的地方、窄的地方哈。这个，但是他这个对于一个军队来讲，他如果是这个他把守这样的一个入口，那绝对就是一个易守难攻哈，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这就是以东，所以他们很骄傲，他们觉得说我们什么也不怕。你看，这都是他们很多的建筑都是建在这个山里面哈，所以像这种你也不怕火烧，也不怕这个你敌军来了，我从上往下，我可以用石头啦，用各样的一些射箭啦，或者别管什么吧，就说他防守起来，他是非常容易防守，但是非常难于进攻，这就是以东哈，所以他们就非常骄傲，他说我们不用靠什么耶和华，我们只要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这是他们的一个庙啊，他们以东人拜的一个庙，这是以东人他们很多他们居住的这些地方哈，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就说他们非常的骄傲，我们不用靠神，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够保护自己，非常非常骄傲。所以神说，这个你们就像那个就像老鹰哈，老鹰飞得非常高哈，都在高山上或者是非常高的树上高山上。他说，神说，你虽然是这种有大鹰展翅哈，大窝在那个最高的地方，没有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这个活的东西能够到你那里去，但是我必把你从上面拉下来。所以这就是刑罚，这个以东的这个骄傲哈，就是说如果神这个刑罚管教，那么你再有多么这个好的这个自然的条件，你再有什么军事，你再有什么这政治，再有什么经济，你多强大的国家帝国，就罗马那样，那个希腊那样，巴比伦那样，照样他要灭亡啊！这就是神有，因为神是主宰哈。那么这是第一个哈，讲到这个对以东的宣判哈。第二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宣判要审判你啊？他就讲到这个他们这个以东人哈，本来以色列人是你的弟兄哈，你巴比伦人来打过来，你不帮也就算了哈，你应该帮助他哈，共同帮助他，但是你不帮也就算了，你不能够趁火打劫哈，落井下石啊！所以他们遭难的日子，你看就这个1章13节，他们遭难的日子哈，我民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难日，你不当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难日，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哈，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拣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你看。就说这就是他们，当这个以色列人被这个巴比伦人攻打的时候，他们啊从这个财又抢啊，然后又杀人，就是他们做这个事情，很不地道，就做这个事啊，这样的，OK，然后呢，这又讲到这个不单单是以东哈。耶和华的这个降罚日的临近万国啊，所以这就讲到，就是说，在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神所造的哈，所以所有的人犯罪的时候哈，你犯了罪了，一定要这个去这个负上这个犯罪所得到的这个刑罚啊，这就是神的这个公义啊。讲到这个，将来有的时候可能是。当时啊，以东后来他们也遭灾了哈，这是当时，我用我们中国话讲叫现世报，现世他就报了。有一些人呢，现世虽然没报哈，可能也许这个作恶的人他可能平平安安的就寿终正寝死了啊，但是将来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将来，也就是说将来审判的日子，他一定会遭报啊，神不会放过任何的恶人。好，那么这个又讲到哈，讲到这个神为了纪念他的约哈，或者说纪念他，也就神讲的话，神讲的话绝不会讲了就算了哈。就像我上一节课，我讲的不对，或者讲的误导弟兄姐妹，或者讲的不好，那么神是永远不会错啊。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即便是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犯罪了，但是我们一下子明白了以后，我们认罪悔改，神就施下怜悯，施下拯救啊！这就讲到将来，虽然以色列人被亚述都给掳走了，南国犹大又被巴比伦掳走了，但是将来西安还要复兴。神说，只要你们认罪悔改，我将来还把你们再带回来啊！然后在这个地方，你要重建圣殿，重新敬拜啊！就讲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还讲到这个将来作王掌权。果不其然，耶稣基督来了啊！将来的千禧年里面，耶稣基督他按照这个圣经旧约的应许，将来在这个千禧年，在这1000年里面，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国在地上，一定是定都这个耶路撒冷，哈哈，耶路撒冷，然后在锡安山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圣殿哈，第三圣殿有人讲哈，然后这个天下万国哈，那个时候这个刀剑都把它打成这个犁头啊，这个锄头就是就把武器都把它变成这个生产的工具了哈，那个时候天下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作王掌权啊。这个，我们今天凡是得胜的基督徒，在这个千禧年国度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就是指这个意思哈、啊。这个将来不是指的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不需要什么掌王权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天堂里面已经都是神掌权了哈、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同的话，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实际上是这个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有1000年的这个千禧年。有将来新天新地，就是这个天，所谓的天堂，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概念哈、啊。OK，好，在这个里面哈、啊，这就讲到这个厄巴底亚书啊，厄巴底亚书这个这样一个就是说作恶的哈、啊，这个神一定会刑罚啊。然后我们属他的人，虽然我们这个犯罪，我们只要认罪。我们只要是认罪悔改，神就赦免啊！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就赦免我们，然后神就会复兴我们啊！就是讲这个。那么神借着这个厄巴底亚书讲到他这一卷书的这个他背后的心意呢，一个就是神的公义和主权啊，也就是说神是所有天下万国的这个审判，他是审判官哈。不是他单单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万国的神啊，万国的主，万国的王，所以他有这个主权，而且他的公义就是说，是对罪啊，对恶是一视同仁的啊。第二，然后讲到这个兄弟相残哈，所以实际上这个对于当时哈，借着这个，实际上今天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不再去知道说，我们不跟这些不信主的人，我们跟他们去争啊吵啊去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哈，在这个整个这个属主的这里面，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不同教不同之间争啊吵啊闹啊，甚至比那个外面的人，基督徒骂基督徒，甚至比那些不信的人骂基督徒还要骂得很啊！所以，如果你看了这个厄巴底亚书哈、啊，你如果去攻击，哎，我们旁边这个教会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宗派哈、啊，那个这个路德会和什么这个信义宗或者什么这个的这种不好，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随随便便就是讲别人不好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小心，我们基督徒。啊，因为特别是你在讲自己教会的时候，这个我们都有这个一般的这个一讲到自己哈，这都是这样嘛。你看，我就记得我在这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这个觉得中国这儿好那不好，要出了美国骂自己国家。我觉得很多时候哈，这些东西哈，我们都要小心哈，都要小心。你看耶和华哈神哈，他对这个以东哈，实际上，你如果看哈，巴比伦也好，亚述也好，他们做的比这个以东还要狠得多哈。所以这个有一本小先知书哈，是叫什么？这个 他们，所以这个先知就非常，他说巴比伦人这么坏，这么恶，你怎么还能让他们来使用他来刑罚我们以色列？我们再怎么坏也比他好啊，你怎么来让他来打我们啊？所以这个那叫什么？那本书一下忘了名字啊。所以你看哈，但是你看在这里面，厄巴迪亚他神让他来去责备，来这个宣告这个审判。给以东，就是因为以东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应该是兄弟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在这个不信主的外邦人面前哈，来批无就是总是随口就批评自己啊，教会这不好，教会那不好，哈哈，或者这个基督徒这不好那不好，你如果真的是看到他确实是不好，你讲的也许没错，但是你应该用。叫什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你应该是你给他祷告啊，或者说你帮助他，你不要去在这个不信主的，在这个世界面前去批评教会，去无常常就是口无遮拦啊！我并不是说不能批评，口无遮拦的去做这个哈。实际上，这个厄巴迪亚书就是这样一个教训，给我们个提醒，然后对骄傲哈，以东的这个他们做，我们不怕。我们不怕，我们虽然知道这个神他是这个也他们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神是耶和华也很厉害，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有这个他可以让这个巴比伦人把他们那个南国灭了，但是巴比伦他是让巴比伦人灭，我们灭不了，我们得光这些。我们这个往这个入口，他们就过不来。我们把这个入口一堵，哈哈，他们这大兵一进来的时候，我们放上柴火一烧。像诸葛亮一样的草船借箭一艘，或者是我们有的是办法，所以我们不怕神啊，所以这个骄傲啊，骄傲在这个地方，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哈，没有神，我们就是人靠自己，人定胜天啊，今天都是一脉相承，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然后第四个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啊，对不信的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对信的，对认罪悔改的，就是一个安慰的、喜乐的日子，好，这有一个这个作业哈、啊，这个作业我就有两个方面哈、啊，就是神非常憎恶这个兄弟相残的罪，所以我们如何看待在当今教会和基督徒之间的争斗与不合一啊？就说我们之间我们有问题，我们彼此批评啊，提出批评。提出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这个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哈。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哈，怎么能够就是那种口无遮拦的，或者说那种发泄那种心里面愤怒的，就说一些这些东西哈，你口因为圣经里面讲，将来审判的就是照着你口里所讲的哈，你口里说出来的，神就用你口里说出来的。来定罪你啊！比如说你别的人也许在那些方面做得不好啊，比如别的有些基督徒可能有些这个婚姻出轨的啊，你看到他，你给他祷告，或者说，那么你神不会降罚于你，但是你说哦，我不像他，我从来在这个婚姻里面我没有做这些啊，我没有做那些事情，但是就因为你讲的这个话。神将来审判的时候要定罪你，你有没有看见妇女就动人念啊？所以神会刑罚，因为你讲了嘛。你说我不像他，我没有做这个事啊。所以如果你不讲，也许神不一定用这一条来审判你啊。所以就说我们基督徒要真的是保守自己的这个言语，保守自己的心，勒住自己的舌头哈。雅各书去看哈，勒住我们的舌头，舌头是。人体中最不受、最不、最没有、最最难于被限制住去作恶的哈、啊，就是这个舌头。基督徒哈、啊，我们因为今天我们肯定不敢去拜偶像，我们也不敢去偷，也不敢去抢，不敢去做这些行为上的这些事情。但是你的舌头，我们常常会讲出一些这个不讨神喜悦的话啊，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然后这个骄傲啊，这上面也讲这个好。好吧，还有一卷书了哈，所以我就往下走哈。今天听着有点 有点累哈、啊，我讲的也累，听着也累，因为都连在一块儿了哈。好，那么我们就继续约拿书哈。约拿书实际上是这个，我记得以前我在幼儿教会儿童主日学，我听他们讲课的时候，这个他们最讲的最多的两个故事，一个就是约拿的故事哈，大鱼吐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卫的故事哈，大卫打哥利亚啊，那大卫用弹弓啊打巨人哥利亚，他们常常给孩子讲故事，讲这些啊，实际上这是其中一个哈，非常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哈。那么这个约拿哈，约拿呢，约拿就等于这个时间哈，我们要看一看的话，约拿实际上是跑前面去了哈，在这个约珥的后面一点，然后在这个阿摩斯前面一点，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约拿这个时代。那个以色列也还在，然后这个犹大南国也在，北国也在，还没灭亡灭国了，刚好把它说混了哈，俄巴底亚已经灭了，这个时候还没有灭亡，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还这个那个时候亚述常常虽然攻打他们，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灭掉哈，所以是这么一个，所以这个约拿书呢，他描述了一位。这个以色列，他是以北国的人啊，以色列他被拆到亚述哈，亚述帝国哈，尼尼微哈，亚述帝国的大城尼尼微也是他的首都了。然后因为亚述常常他们去亚述，他们非常凶恶啊，常常攻打周围的国家哈，他们是这个也包括以色列哈也啊，然后呢，因此这个约拿呢，这个他就很不愿意哈，因为。他神让他去向亚述这个帝国传福音，啊，让他们悔改，不悔改我就灭你们。所以他就心里想，他们可千万别悔改，神把他们灭了才好了。所以你看这个心态是很，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会这样想哈。所以这一卷书虽然是跟这个外邦有关哈，但是跟这个刚刚的这个俄巴底亚书是相反的，这是让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哈。哦，这我这对对对，这有这个啊，约拿，你看那个红框那个这个年代哈，这个年代还是这个亚述和巴比伦灭北国南国之前哈，他们还有国。他那一共是4章哈，有人说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要排一个话剧的话，实际上就是4幕话剧哈，第一章一幕，第二章一幕，第三章一幕，第四章一幕哈。然后第一章就是神就是这个差遣这个神就是差这个约拿先知去向巴比伦传这个让他们悔改，但是这个约拿悖逆，他不听哈哈，不听。然后第二个呢，约拿就是被这个船员哈。从这船上遭遇风浪，从船上给扔海里头了。然后神用一条大鱼把它给吞到了这个肚子里了。然后约拿在这鱼肚里祷告。然后第三呢，约拿就是这个被这个大鱼带回这个亚述哈，心不甘情不愿的，他去跟这个亚述人传悔改的这样的信息。然后第五章呢，就是讲到这个约拿哈，他看一看这个亚述。到底神灭没灭他啊？然后他跟神有一段对话。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张图哈，这张图实际上是挺有意思的哈。这张图呢，这个撒玛利亚哈，这个应该来讲呢，这个这个哎。请访上的你把你的声音 mute 掉了，静音好不好？因为你后面有声音，可能影响大家哈。啊，好，谢谢。那这个他应该是从这个撒玛利亚，或者是这个撒玛利亚这周围，他从这儿出发哈。他如果要是按照神讲的去尼尼微的话呢，应该他从向东哈东北这个方向哈这样走过去啊，差不多这个距离呢，是。这个距离应该是550个 mile 啊，550个 mile，差不多1000公里的这个哈，可能得走一段时间了哈。但是呢，他这个他他说我 我不去，我那个我就恨不得他们都死绝了才好哈！神，你把他们灭了，这就像当初这个把他们这个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都烧死，就像这个当时这个创世纪里那个火降火那个城啊。啊，索多玛、蛾摩拉，他们那才好了嘛，那个，所以他不去。你看他怎么样？他从这撒玛利亚，他往西到了这个海港，他坐船啊，蒙一下，他跑哪去了？跑西班牙去了。哈哈，这个也就是大师哈。结果他这一坐船一走，走了多少？2500个 mile，差不多4000公里哈。2500个英里，4000公里，他跑那边去了，他正相反哈，他就是不去哈，所以你就看到有时候讲到这个人的这个悖逆哈，就是这种，你要往东，我非要往西哈，哎，他就跑这个，他就往这个西哈，他跑西边去了。后来在这个路上哈，这个海这个。这上没有哈，他遭遇这个风浪啊，遭遇风浪，这遭遇风浪之后，然后他们就知道是这个约拿哈。实际上，这个约拿，实际上他约拿自己说的哈，说的是你把我扔海里头，他说这个风浪就是耶和华他来管教我，你把我扔海里头，你们这船就翻不了了，你们也都死不了了哈。所以你看约拿他不怕死。有人说约拿他不敢去尼尼微传福音，传悔改的信息，他怕亚述人杀他。实际上他不怕死的，他不是怕死，他不去，他是因为他说我宁可死我也不去。我就像你今天一样的，假设你中国人在三几年二几年的时候，你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给上日本让他们。给他们传悔改，然后神就不灭他们了。那你中国人肯定不去哈，我就恨不得把你日本给灭了。将来你们现在你总是要总是常常你总欺负我们哈。果不其然，后来这个日本哈，那么果不其然，后来这个亚述还真又过了很多年哈，他们真的就又来这个以色列哈，真是把以色列给灭了。所以。后来这个那这些船员这些就听了他的话，就把这个约拿就从船这个船上给他给扔到海里了。没想到他刚扔到海里，这个风平浪静啊，所以他们就平安的，就都这个他们坐船还继续往这个西班牙踏实哈。那他到了水里头，他本来以为肯定你想想。肯定在大海里头，那没活不了命啊！哎，这时耶和华派了一个这个一条大鱼，嘣，给他给吞到鱼肚子里头哈。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特别的神机骑士哈，不是一个寻常的事。所以他在鱼肚里头也没有被消化哈，也没有鱼。哎，然后他在鱼肚里做什么呢？祷告，祷告，祷告。这个人还挺属灵的哈。你要在鱼肚里，你看这就实际上这个第二章。除了这个，从第二节开始哈，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那实际上他就开始祷告了啊，一直到9节啊，然后第10节就神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到旱地上。所以第二节到第9节哈，一共10节，他就是祷告。10节他就是祷告哈，他就是祷告。然后呢，这条鱼呢？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往北游哈、啊，往西北这个方向游，又游回到这个尼尼微这个要附近哈、啊，把它嘣吐到岸上了，他就走路就到了尼尼微，到了这个亚述这个帝国这个地方哈、啊，这第二章。然后如果你要去看一看的话哈、啊，他们说这个你就看这约拿哈、啊，这个约拿这个祷告非常好的一个祷告，非常属灵的祷告。约拿不是一般人哈、啊，你看。他这次我照着这个上吧哈，你去看哈，约拿里面那个祷告，凡是我给他这个用这个红色的哈，或者是这个橘色的这个哈，都是约拿照着这个诗篇来祷告。我们今天说，哦，你照着圣经的去祷告更有力量哈，是用神的话来祷告，他都是用诗篇。你看这列像我都给列的都跟诗篇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约拿是这个读这个旧约。天天读圣经的，而且就像我们今天姐妹啊，她们是还 不但读经，他们还要背经，还要抄写圣经。约拿也是，你看这圣经他都会背，所以你看他虽然他这么会祷告，他这么属灵，但是他这个心是一个狭义的哈。这个要让亚述人都死绝了，让我们以色列人哎，所以他这个心是照样是不对的哈。所以我们广读经，我们广祷告，我们不去。啊，明白神的心意，照着神的话顺服去做，也还是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啊。OK，第三章就讲到约拿就，但约拿后来这个去尼尼微去传福音哈，他就去这个宣告哈，这个，然后他去他宣告，你看他也不好好讲，他就冲着那说。就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反正他倒也是讲了这话，您不悔改，你们就这个城一定的城要城灭，国破家亡。反正他也讲这些哈、啊。结果这个整个尼尼微哈、啊，从国王到这个最小的孩子，所以全城他们都认罪悔改，禁食祷告，要披麻蒙灰，所以他们都悔改。所以神就没有等到40日之后，没有这个降刑罚给他们。所以这个第四章这个哦，这就是尼尼微哈。当然这是一个画的哈，后来画下来的。但是我们就知道说，尼尼微在当时是非常的强盛啊。你看这个尼尼微这个城哈，你看四边都护城河，它引进来这个是又它那只是哪个河？它因为尼尼微它是有离这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啊之间哈，它是在那个河的源头，所以它河水它把这个变成它的护城河，然后它里面建设的非常的这种非常的这个高大非常坚固的这么一个城哈，所以他们这是尼尼微当时的这个啊那个，然后第四段这个约拿他不死心嘛，他觉得即便是。他们认罪悔改了，但是他说这个神讲了呀，这个40天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那是不是万一有一些没认罪悔改呢？神是不是把他们也都给他们，让他们这个把他们这个城啊，把他们这个给他这个腾，把这个整个这个城也倒塌，人也都死绝了，会不会呢？所以他就在城外找个地方，他要看哈、啊，等到40天再看。结果在这个地方，神用一颗蓖麻给他遮阴，然后神又让这个蓖麻死掉，所以他就非常生气，所以神就用这个来教导说，一颗蓖麻给你遮阴，你死了你就那么生气，但是你说这尼尼微这个城，广是这个儿童哈，儿童这个左手左右手不分的，就有12万啊，那你想想，那这个。再加上大人孩子都是可能是这个城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样一个大城哈，这么多人，难道我不顾惜他们吗？他们这个认罪悔改，我就饶恕他们，就是神就是谆谆教导这个约拿哈，这个事情哈，所以这个第四章讲到这个约拿的愤怒和神的这个怜悯啊，对，这上面讲第11节讲嘛，就是说。都不能，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都有12万，就是这种很小的孩子了。那你想，大人就可能成人就更多了嘛？啊，所以说这个就讲这些。所以这个约拿书呢，神就借着这个约拿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个就说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个狭义的这种民族主义啊？或者说，我们有这种自以为意的骄傲，我们是教会的，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怎么样哈、啊？对于那些像这个异文化哈、啊，像非洲，像这个像其他的这些拉丁美洲，像这种异文化宣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热情？我们还是说只是啊给中国人传福音，还是像我们给日本人传福音哈、啊？这样的一些我们自以为曾经。得罪过我们、伤害我们的这样的哈，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向万民哈，向所有的人，把福音传到地极哈。只要是任何的民，只要是回心，他们只要认罪悔改、回心转意，神就必 赐下恩典，让他们得救啊。所以这次约拿书的神学思想，我们看一看啊。神的恩典是普世的，神掌管万有啊，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教导悔改与赦免的这样一个真意啊，有恩典，有真理。好，那这个还有一个大使命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大使命就是给传福音给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地方啊。然后这个作业啊，作业大家回去看一看啊，之前跟今天基督徒的大使命跟我们这个宣教月也有关系啊。所以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所以我们就今天我们就结束到这里边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把约珥书、把俄巴底亚书、把约拿书，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学习。虽然时间很短暂啊，可能我们很多的细节我们也没有办法啊，今天我们都能够分享得清楚和明白。我们就求圣灵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回去可以拿出时间来啊。把这个约珥书、俄巴底亚书和约拿书，让我们再去重新读一遍。在我们读的过程中，圣灵你就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你借着圣经里的话，你与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做顺服做谦卑顺服合你心意的你的儿女行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你就必赐福我们，赐福我们约珥教会。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